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5月16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在这个钟头的节目内容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会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以及流行美语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在美中两国贸易战升级之际，前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贸易协议未必能够阻止美中战略竞争加剧。我们会报道分析专家认为美中贸易战对双方经济影响有限。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民主派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到国会出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有关香港逃犯条例的听证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率领的泛民主派代表团今个礼拜在华盛顿访问，在美国时间星期三出席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香港问题召开的听证会。目前香港当局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加上近年北京对香港事务干预越来越大，美国政界关注香港的高度自治受到侵蚀和人权状况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香港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柱铭率领的泛民主派代表团星期三在 CCC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作证。他在听证会上强调香港并没有迫切性就有关的问题修改法律，目前的法律足够保障香港的居民不受当局任意拘捕。李柱铭在会上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要对这项法律修订提出强硬的反对立场。
Anybody in Hong Kongincluding the 85,000 American residents and those working or living in Hong Kong. Because all that would be necessary...
李柱铭在听证会上说，在法律通过之后，任何在香港的人，包括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85,000名美国人在内都受到影响，因为他们都有可能会被引渡返回中国大陆。只要中国当局找任何一个人提出一份誓章，指称你在多年前在中国犯下了刑事罪行就已经足够。到时香港的法院不能够保护任何人，因为法院只能够依从当局提出的所谓表面证据。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李柱铭在会上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要对这项法律修订提出强硬的反对立场。他说如果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政府不立即采取行动迫使北京和香港当局撤回法律修订的话，香港政府将会今年的7月初通过这项引渡法，时间有可能会更加快，因为当局控制了立法程序。李柱铭说一旦这些绑架行动合法化，将会摧毁香港的自由社会。
Google will face the consequences that they will be forced to go back to China and then
李柱铭在听证会上举例说，例如谷歌这些大型的科技企业的主管有可能会被面临递界到中国大陆受审，中国当局可以通过捏造的指控引导美国公民，作为一种提取公司商业秘密软件和其他知识产权的方法。美国商会较早前已经提出过这一点。由于美国和中国之间并没有引渡条例，但是美国和香港签订了有关引渡的协议，这个情况就代表着居住在香港或者到访香港的美国公民最后可能会被判入中国的监狱。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婷在会上说，这条法律生效的话将会严重影响记者报道有关中国大陆的消息，香港已经有的自我审查现象将会更为严重。他说
Adding to these existing pressures,The changes to Hong Kong's extradition law will threaten journalists, because it will chill reporting.
莫燕廷在听证会上说，除了这些现有的压力之外，改变逃犯条例将会对记者构成威胁，因为有关的法例会使到新闻界感到来自北京的寒意，使到记者和编辑更加容易受到来自北京的压力，并且从而压缩了香港作为全球资讯中心的地位。莫燕廷强调，如果没有真正的言论和资讯自由，不单止香港的民主不保，商界亦不能够在一个拥有资讯自由的环境之下营商。据 CCC 的共同主席、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在听证会上说，由于香港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他会尽快同民主党的参议员本卡登再度提出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鲁比奥说，这项法案可以说是对目前实施的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加强版，目的是在香港受到北京进一步干预的情况之下，重新确认美国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支持。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ll be reintroducing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which updates our Hong Kong policy and establishes punitive measures.
魯比奧在聽證會上強調，這個就是他將會重新提出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原因。這項法案是對於目前實施的香港政策法的加強版。這項立法還對香港或者中國大陸負責制止香港基本自由的政府官員採取懲罰性措施。鲁比奥强调，虽然美中关系很多的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他认为香港的未来不容被边缘化。香港的泛民主派代表团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傍晚曾经到访过白宫，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负责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博明会面。据代表团在会后透露，他们向白宫官员陈述了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迫在眉睫，泛民主派不接受香港当局提出的退让方案。李柱铭在会上要求白宫在这个问题上发出强硬的声明，他们亦引述博明非常关注这项法律修改之后会否影响到香港的新闻自由。博明以前曾经在香港居住，亦曾经是住香港的记者。博明在上个月接见另外一个香港泛民主派访问团的时候，亦曾经讨论过有关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任敬阳在华盛顿的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据最新出炉嘅中国经济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嘅经济全面降温，而系喺呢个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提高关税仲未生效之际，呢个情况加剧咗公众对中国经济能否喺美中贸易战全面升级嘅时候能够保持嘅担忧。但是亦有经济学者认为，即使美中贸易战失控，即是美国对全部输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他们认为贸易战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影响仍然可以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在5月15日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工业增加值、零售额和固定资产投资都放缓，而且低于市场的预期。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组宏观经济数据当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幅是 7.2%， 低于前一个月的 8.7% 的同步增速，亦都不及路透问卷预估中值 8.6%， 更创下16年来的最低水平。2003年5月的零售销售总额增幅是 4.3%。 据中国官方公布的4月份经济数据，当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低于3月份的 8.5% 的增幅，亦都不及路透预期的 6.5%。 对此，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解释是，4月份工业增加值环比下降的原因是4月1日起增值税下调。在投资方面，一到四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1%， 低于路透的 6.4% 的预测中值。中国经济势头出人意料减弱，令到外界担心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能否抵挡住同美国的贸易战带来的冲击。在这个之前的媒体报道说，中共领导层决定转移在美中贸易谈判之中走强势路线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走势强劲。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是 6.4%， 和2018年第四季度持平，但是好于市场的预期。中国政府设定的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是 6% 到 6.5%。 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分析师马克·威廉姆斯说，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前，贸易战给了中国 國內生產總值構成的損失大約是 0.3%， 中國可以通過一些政策手段彌補這部分的損失。目前美國已經正式將價值2000亿美元的中國商品的關稅從 10% 提高到 25%， 對其餘3000多亿美元中國商品加徵10%關稅的程序亦都已經啟動。據威廉姆斯預估，如果美國對全部5000多亿美元中國商品加徵25%的關稅，這些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是 0.7%。有關關稅對中國經濟影響的估算各種各樣，結果亦都不盡相同。另有估算認為，如果對2000亿美元中國商品25%的關稅實施一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將會減少750亿美元；而如果美國對全部5000多亿中國輸美商品加徵25%的關稅，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將會減少1700亿美元，相當於2017年中國對美出口總額的1/3。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是減少 0.9%。 貿易戰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更加細小。海投宏觀發布的數據顯示，出口在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佔比是 12%， 對中國出口在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之中的佔比不足 1%。 雖然短期內貿易戰對中國經濟影響有限，但是多項指標顯示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前景堪憂。海投宏觀的馬克威廉姆斯表示，中國未來人口形勢嚴峻，對外出口增長空間被擠壓，對基礎設施和住房的投資已經過度，再加上經濟模式從市場轉向政府主導，未來長期增長前景悲觀。他說中國經濟的遠期前景繼續惡化，經濟增長率在今後十年將會降低至 2%。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中两国在贸易战升级的情况之下，并未有关闭谈判大门。不过前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认为，由于美国正在全方位上和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双方即使能够达成贸易协议，亦未必能够防止两国的战略竞争恶化，两国争霸亚太的竞争亦将会加速。不过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认为，中国无意亦无能力称霸亚太。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财政部长鲁钦15号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美方可能在没几耐的将来到北京继续贸易谈判。上个星期五，两国的谈判人员在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无果而终，双方通过提高关税而使贸易战继续升级。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拉塞尔，对两国目前只有贸易谈判而没有其他的对话感到担忧。拉塞尔日前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说，目前由于对贸易问题的排他、近乎偏执的关注，两国政府之间的传统的协调、探索与合作机制已基本关闭，双方目前没有战略、外交和安全对话，没有任何正常的沟通流程。拉塞尔说，他认为显然这是一个问题，使他们更加难以实现务实合作的前景。这位目前担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负责国际安全与外交事务副主席的前高级外交官认为，由于美国正在全方位地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双方即使达成了贸易协议，亦都未必能够阻止整体美中关系的恶化。拉塞尔说，如果美中关系继续恶化，不清楚在贸易上达成的交易是否能够阻止两国的战略较量出现螺旋式下降。如果美中关系恶化，大家会看到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朝鲜半岛争夺的战略竞争将进一步加速。这个趋势应该使大家非常担忧，往哪一个方向走绝对没有好处。曾经担任过国务院负责研究与情报的助理国务卿瑞孝俭亦认为，美中关系的恶化影响到双方在其他问题上的合作，尤其是在北韩问题上，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不过与很多美国的中国观察人士的看法所不同的是，瑞孝俭大使认为中国没有称霸东亚的打算，亦没有这个能力。瑞孝俭说，东亚地区不会出现一霸独大的情况，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东亚的霸主， 他从来没有控制过东亚地区的海域，他是一个陆地上的大国，影响的亦是该地区的陆地国家。日本试图成为东亚的霸主，并发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并失败了。中国没办法在东亚建立霸主地位，这里有好像日本这样的大国，还有越南、南韩、缅甸这些以不受中国控制来定义他们的存在的国家。你还有美国这个几十年来一直是东亚安全中的一个永恒因素，而且这一种情况不会改变。这一位前美国助理国务卿说，他所接触的中国人里面没有谁想着要在东亚建立军事霸主地位，但是他们希望区域国家更尊重他们的利益。阮孝健说，这个是美国可以加以平衡的。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官员说，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的设备在初期可能具有竞争价格的优势，但是长期来讲成本可能盖价都昂。英国的通讯营运商沃达丰就宣布，今年7月将会开始在英国7个大城市开始 5G 服务。而同时华为公司就说愿意同英国等国家签署所谓的无间谍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通讯运营商沃达丰公司14号证实，7月3号起将会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卡迪夫和布里斯托为用户提供 5G 的服务。中国华为公司设备是达沃丰 5G 网络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达沃丰仲计划在未来几个月陆续推出具备 5G 功能的4款手机，其中2款是华为手机，另外2款分别是中国品牌小米和南韩三星。这些手机可以在目前的 4G 网络上面运作，并且在 5G 网络开通之后升级到更快的网络。美国官员仍然是以安全为由，极力呼吁欧洲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的技术。华为公司一直否认为中国政府窃取用户的数据。公司在5月14日表示愿意与英国等相关国家签署无间谍协议。华为董事长梁华当日在伦敦表示，华为的设备会达到无间谍、无后门的标准。梁华又说，华为从来并没有窃听西方消费者的意图。他又说，外界对于华为和中国情报机构合作的忧虑是一种炒作。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在这个星期二，就是5月14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上面说，华为为了进入欧洲市场不惜开出大幅度的折扣，这样的企图心值得美国的担忧。刘易斯说，他和欧洲一家电信公司的高管谈过，这家公司当时正是和华为进行招标。他又说，华为给了他们接近 90% 的折扣。他的原话就是，因为他们迫切地想进入他们的电信系统的核心，因此他们可以做出合理的假设，说明华为为何如此迫切，以及他们的钱从哪个地方来。他想，你可以提出一种政治的论据，做这件事不可能不冒风险。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全球间谍活动，如果你使用华为就只会加剧这个活动。华为设备的前期成本低廉，具有明显的价格竞争的优势，但是美国官员说，华为设备日后的更新维护的整体生命周期可能格格不飞。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克里斯克雷布斯5月14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面说，他们一直在努力传递的信息就是，你必须要考虑总的生命周期的成本。最近英国发布了华为监督委员会安全评估中心关于华为的报告，英国 在网络上面和华为有15到20年的实际合作的经验，他阅读了这份报告，情况相当之差，产品的质量不好，系统存在着流动，而且你没办法了解这些网络里面正是发生什么，所以这些成本会是10到15年之内累积起来。美国国务院网络国际通讯与信息政策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亦都同意这个担忧。他又说，欧洲采用华为可能有经济上面的考虑，他们听说前期成本可能要便宜了 15%， 但是这里存在着长期的生命周期的成本，正如英国在软件之中发现了数百个漏洞，你必须不断地修补，这样的修补方法和对系统的干扰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值得这样的成本了，从长远来看会使到成本更高。 国土安全的克雷布斯还总结了美国对华为产品具体的三点安全隐患担忧。他说，正如英国华为监督委员会报告之中所描述，华为的工程质量不高，因此存在很多漏洞，所以中国和其他有能力的行动者，譬如俄罗斯、伊朗、北韩等，都可以利用这些漏洞，这些是其中之一。第二就是系统更新的过程，如果这些更新直接来自中国大陆，考虑到监管的因素，这些亦都可能是一个问题。克雷布斯说，第三，他们管理这些设备的方式，往往是将中国公民送到华为系统的所在国进行实际的操作，所以那里就是一个实际的内部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一名前资深军事情报官员说，中国正在建立一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军事行动的现代化海军，并且威胁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太平洋舰队情报主管、退役海军上校詹姆斯·法洛尔5月14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说，过去20年来，中国海军力量快速成长，中国军舰的身影已经遍布全球。法洛尔说，在20年的变迁后，中国海军正在全世界各地行动，从波罗的海到南太平洋，从北冰洋到南极洲，中国制造军舰的步伐丝毫未减，来支持中国军队不断扩大的行动使命，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五角大楼今年5月发表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说，中国海军目前拥有300多艘战舰，是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海军，并继续快速实施军事现代化。法洛尔估计，未来10年中，中国海军的水面舰将达到450艘，潜艇将达110艘，超过美国海军的规模。他还说，从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行为来看，中国海军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将威胁美国和很多小国的安全。法洛尔说，一支在全球范围内行动的中国海军将更多的威胁美国及其盟国的海外利益。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亚洲军事事务资深研究员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海军计划在其水面舰和潜舰等各个平台上部署远程反舰巡航导弹，进一步威胁美国军舰的安全。但是费舍尔说，美国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将有助于美国提高对付中国军舰的能力。终止中导条约意味着美国现在可以不受约束地研发各种中短程弹道导弹，并用于反舰任务。针对中国海军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挑战和威胁美军时，美国国家军事学院退休教授科尔说，至少他目前看不到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军事冲突的迹象。科尔说，他想你实际上想问的是发生一场全球大战的可能性。科尔说，完全看不到即将发生的这种事情。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下时间请收听美国专讯。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的节目我们主要包括费城如何应付鸦片毒品危机、美国海军资助臭蛋犬的研究、受到 MeToo 运动和女性大游行的鼓励、美国女性主动参加政治的选举。最后我们会看看社交媒体正在改变餐厅服务顾客的方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政府要求获得更多拨款去对付毒瘾。每日有超过175名美国人因为服用含有鸦片 opioid 的药物而丧生。川普政府已经宣布鸦片危机是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在费城的报道。在费城的肯辛顿区，市议员玛丽亚桑切斯为他的社区努力，摆脱处方鸦片以及可乐英。
当一个社区有1200名医生写处方，那个就是问题，这个是不断恶化的问题，现在海洛英又正在试药，真是雪上加霜。
肯辛顿长期以来一直是海洛英泛滥的重灾区，现在又出现了所谓的止痛诊所，部分医生违法多开鸦片药物，这些药物在黑市上出售，当地是鸦片上瘾者前来购买使用药物的地方。派翠克特雷洛尔是药物执法局的官员，他说这里的鸦片使用者能够找到一些美国最便宜和最纯的海洛英。特雷洛尔说有大量的单独行动的毒贩，他们都争夺着同一个顾客的钱，这个就是令到海洛英的纯度这么高的原因之一。瘾君子从好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有些人不是那么多钱，但是又很重瘾，所以就留在这个地区。并没有透露自己姓氏的萨拉就是其中一个。
有一些嘢总是令我回到这里，我的思想就是令我回到这里，我不想，而且我大声哭泣，有很多负罪感，就好像你觉得要你负罪的一些事你又不能够应对这种负罪，所以你只好自暴自弃。
塔格尔说费城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缩影。塔格尔领导药物执法局的费城分局，他说除了海洛英毒贩之外，他们还拘捕了多开鸦片药物的欺诈医生。他说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欺诈者，医生和药剂师这样做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赚钱，他们就是要我们绳之于法的对象，不单止没收他们的执照，还要将他们送入监狱。费城卫生专员汤马斯法利医生说，今年费城纪录到的死亡人数超过1200人，这个问题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好像不愿意对记者透露全名的安东尼，这些流落街头的鸦片上瘾者正在努力寻求帮助。安东尼说，你去药物戒除中心那里 70% 的人都没有药物成瘾的问题，他们只是想要找地方住，所以真正需要药物戒除治疗的人只能够留在街上。两个月以来，他说每日都去戒除治疗地点寻求帮助。记者问安东尼，他们有没有帮到你，你得不得到帮助呢？安东尼就说那里没有床位，他们只是说没有床位，明天先来，现在没有床位。
如果我要转变，就必须有非常密集的治疗，但是如果你到了这个程度，他们不会真的提供帮助，你只能够得到最少的治疗，他们真的不喜欢有毒瘾的人。当人放纵自己的时候，他们只想继续吃药获得快感，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每日要注射毒品10次、12次、15次，因此当他们不断放纵毒瘾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回到这里，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准备好接受治疗，如果他们准备好要接受治疗，他们需要和他们的家人一起。
如果肯辛顿社区不能够提供更多治疗选择，这个社区的吸毒者走的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会导致更多的药物过量和更多死亡。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在费城报道。美国海军的一项研究正在帮助提升搜索炸弹的警犬能力。马上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在华盛顿的报道。这个在全世界的机场是一个常见的景象，受过特别训练的狗去闻背囊和行李，对可疑的气味报警。狗的鼻孔有大约3亿个感觉接收器，而人类只有500万个，这个使到狗成为了炸弹探测的必要帮手。臭蛋犬被训练辨别炸药、三硝基甲苯、塑胶爆炸物以及其他弹药的气味，但是它们很难闻出由复杂的成分制作的现代炸药。林肯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安娜威尔金教授说，
我们经常看到和其他东西混在一起的爆炸物，这个对于动物来讲很麻烦，由塑胶爆炸物制成的炸弹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气味。
林肯大学的研究员想要知道狗能否被教会从它们已知的气味类型当中认出新的气味，
如果一件嘢闻起嚟系腥嘅，你唔使将所有嘅鱼都闻一次，先至知道嗰个系腥味。所以我哋想做嘅系，我哋想睇睇佢是否能够学会呢一种分类。作为人类，我哋做起嚟好自然，因为我哋俾呢啲嘢贴上标签。
呢啲狗被训练对40种不同嘅气味有反应，佢哋如果对某个特别类型嘅气味作出反应，会得到奖赏。同时对其他类型的刺激物没反应亦会得到奖赏。这个研究对探索未来臭蛋犬的训练方法以及他们所能够探测的物品有深远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在华盛顿报道。在美国各地出现的 hashtag MeToo 运动改变了国内的政治辩论，并且鼓励更多女性参加国会中期选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去年的女性大游行让爱丽丝·加尔布雷斯充满能量。
I have life experience too.
我亦是有人生经验的，我理解一般人所要面对的。她决定迎战代表她的州的共和党议员，她曾经要求保持医疗保险补助，但是就不成功。几个星期之后她就决定参选。
He said,I don't think most people would mind if women paid more for health insurance.
我唔認為大多數人會注意女性支付較多嘅醫保費用。我諗女性就在乎啦。
加爾布雷斯係熟悉社交媒體嘅單親嘅媽媽同埋天氣世代，並且具備十年嘅政府工作經驗。佢話佢唔會因為競選對手係資深議員而退卻。
And I thought, what do these guys have to offer?
我諗呢啲男人可以提供乜嘢？佢哋做咗乜嘢？講真嘅，佢哋有咩資格？
但研究人员话，这个对女性政治家来讲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态度。
当女人和男人有着完全一样的履历，而且他们具备我们期待多数候选人需要的条件时，男人会对着镜话，是的，我有资格竞选公职，而女性大概有高出两成的机会。
放眼全世界，美国明显落后，在女性立法者代表比例上落后103个国家。原因是什么呢？名列前茅的国家好像是古巴、墨西哥和南非有女性名额或者是选择女性候选人的强力政党的系统。
We have a very entrepreneurial candidate emergence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创业精神的候选人制度，也就是说你要自立自强，看不到太多其他女性从政，站得比男人少，或者缺乏政治关系的女性可能就会觉得竞选起来很困难。
好似最近美国国会辞职风波所显示的，越过那些阻碍而且胜选的女性，在国会上面临住艰难的气氛。
性骚扰和性侵之狼在属于人民的国会厅堂自由漫步太耐了，而性骚扰和性侵害的生还者仍是被孤立、霸凌以及羞辱到保持沉默，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由 MeToo 运动所开启的对话不单止属于这方面。
I've never viewed the Me Too movement as specific to party. I think it's specific to gender.
希金斯激励好多民主党女性参选是基于反对川普，但佢亦都话共和党亦都欢迎能够解决问题的女性，并且希望有机会整顿华盛顿。
等我哋嘅政党面孔多元化，似乎系国会嘅首要之务以及重点，亦就系要使更多女性参与讨论移民、Me Too 运动以及性骚扰如何弥漫于华盛顿等复杂议题。
希金斯的感受亦都获得回响。
If ever there was a time,
如果有时间点，就是现在。
Right now，
呢个会改变美国国会嘅面貌同埋文化嘅新观点。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喺数码时代，食物正在被消费者分享到网上。世界各地的餐馆咧就睇中咗呢个需求，将佢哋嘅食物设计成适合拍照嘅模样。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嘅报道。
影食物的照片继续霸占社交媒体，而全世界餐馆都在度注意和学习。
我认为它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社交媒体、互联网，这个意味着人可以在网上看到对他们有启发的东西。我意思是他们完全都在那
里。
吃饭一直是一项社交活动，现在变成了社交媒体活动。想要从中赚钱的厨师和企业正是设计创造独特的餐点，令到客人能够分享到网上。好似曼谷最近出现的潮人区相当之火爆，他们特别推出了昆虫的菜肴。阿姆斯特丹的一家休闲的餐厅亦都以牛油果为核心设计了一系列适合影相的菜肴。
呢个谂法嚟自于 Instagram， 两个荷兰男子同各种关于牛油果同食物造型嘅 Instagram 账号上睇到一个机会，咁呢啲账号相当受欢迎，咁所以佢哋就谂到，如果开间餐厅嘅话，提供同网上一样咁好睇嘅食物，而且食得好好味嘅话，咁一定会成功。
格林斯莱德话，餐馆喺三月份开张之前，佢哋就喺 Instagram 上边收集咗36000名嘅关注者。一种趋势亦都为艺术家带嚟咗灵感。在乌克兰出现了一幅用茴香创作的唐纳德川普的头像，在伦敦一些知名的画作就被人用朱古力再次创作出来。
As a material, it works like paint, for example.
朱古力就好似颜料一样，例如它不会断裂，不会断开，过热过冷或者过于潮湿都不是问题。
讲到朱古力，比利时的这间工厂就用 3D 列印机制作可以食用的迷你雕塑。
3D 的朱古力列印对于朱古力和蛋糕师来讲是一个新的工具，帮助他们创造新形式和新的事物，更好地表达他们的创造力。
他们希望可以将创意融入面团里面。总之，在数码时代，你的食物只会跟网上看到的一样那么漂亮。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以下请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第一个钟头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造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有美国国会参议员说美国应该要重设与中国的关系，但应该继续保持接触。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贸易战导致反美情绪升温，中国的业者担心经济压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经贸谈判近日出现严重倒退之后，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中共官方的宣传战正在中国社会里面升温。北京坚决否认美中经贸谈判当中他们是毁约变卦的讲法，并且反驳说希望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虽然中国的官媒不断强调说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但是部分中国的工农企业家和科技厂商仍然对正处于升级的美中贸易战以及它产生的影响表达担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5月13日，中国政府宣布了将对部分美国产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作为对美国提高中国产品关税的反制措施。中国官媒央视主播宣读这一段评论的视频在中国网络上热传。
没什么大不了，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斗出一片新天地。
新闻主编康辉说，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不过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道门槛，没什么大不了，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斗出一片新天地。这一场贸易战一开始，北京就表示不愿意打亦都不怕打，还要以牙还牙，并指称美方搬起石头钉自己的脚，反美情绪有所滋长。但是务实的企业家亦都有话讲，
影响应该也会有，但是我们自己这边本来主要市场就在大陆这边。然后
东莞北泽五金科技公司创办人洪晓辉说，美中贸易战影响应该亦都会有，但是他们这一边本来主要针对大陆市场，主要针对一些机床厂，他们有影响，而洪晓辉他们自然也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现在来讲，希望经济能够稳定一些，好一些当然好。是的，担心的就是说如果贸易战真的打起来，对这个影响大的话，大家都担心，都不希望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不是针对的一个卖家，就是针对整个平台，整个就是所有人都面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
深圳天力公司的周先生就说，他觉得这件事情不是针对一个卖家，所有人都面临这个问题， 大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周先生说他觉得不是特别大的问题，比如说这件事情好像是特定的针对某一部分人，因为大家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反而有些时候是个机会。而广东康宁动力科技公司的工厂保安就说，那些东西不好卖，一日到黑都是没什么事做，就是生产没事做，没订单，反正是不再招工，想办法去辞掉一些工人，不想要赔钱。
去年后半年其实有很多工厂都倒闭了啊，包括很多那个外贸公司，去年很多外贸公司都倒闭了，包括他们也收紧。
中国太阳镜出口商张先生就说，去年很多工厂都倒闭，包括很多外贸公司都倒闭，包括他们要锁紧。他之前招的几个人，他们说他的上一家公司之前的200多个人，去年一年的时间就只是剩下大约60几个人，使他们帮忙生产代加工的工厂。他们的反馈也是比较明显的，他们也是订单确实少了很多。还有一个就是订单的量也都不会说是好像之前一下几万副的太阳镜不再有了。
就是一个在发展，一个在保持水平，然后在赶超的过程当中肯定就会有这种摩擦。
中远新材料公司总经理丽达就说，就是一个在这里发展，一个保持水平，在赶超的过程之中肯定会有这一种的摩擦，而且这一种的理由会越来越多。丽达说他认为不单止是这一方面，有可能美国也都会发动欧洲或者其他的友好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处理，都会存在这些的问题。
他这个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税啊，确实对我们中国的企业其实打击真的很大的。那政府看能不能出一些这样的相关的。
中国太阳镜出口商张先生就说，美国制定这个的关税确实对他们中国的企业确实打击真的很大。看看政府是否能够出一些相关的政策，扶持政策也好。张先生说他觉得至少国内的外贸的这一帮人还是不错的，至少是在这里做一些事情，包括解决了国内大部分就业各个方面的问题。能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扶持，外加的内部的一些税能不能够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和一些的扶持。这一位工厂管理者指出，一些厂家搬到东南亚地区来节省人力和成本。
美方的话，其实我们有些客户的话直接就没有了，因为他说中美贸易的一个那个税。
广东夏阳精细陶瓷科技公司业务主管容文平就说，美方的话其实他们有一些客户直接就没了，因为中美贸易的关税增加导致了他们的一些客户，他们原本就是做美国代工的，出口厂家都搬到了越南和柬埔寨去。对于美国提出结构性改革和规范化、透明化的公平贸易要求，中国业者中间也都有理解和赞同的声音。
我觉得应该是更规范，更就是说有一些甚至遇到混杂的一些像我们说。
深圳天力公司的周先生就说，他觉得是更加规范了，有一些鱼龙混杂的项目，通常他们来讲的一些小买卖对他们来讲是影响比较大。对于周先生他们来讲，对税务啊等各方面他们都是非常的正规化，也都就是对他们这些相对来讲正规的大公司，他们觉得是好消息。应该是不乐观的，特朗普他的一贯做事风格肯定是不乐观的，估计会维持在 10%， 三年 25%。基本上周先生说他觉得这件事情肯定是没得谈的。
一定说要多方面有竞争，真的有竞争才有进步，不能说我们就限制。
东莞北泽五金科技公司的创办人洪晓辉说，一定说要有多方面的竞争，有竞争才有进步，不能够说他们就限制哪个进来，或者说他们自己去做，真的要有新的东西进入来，大家才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这一块我也不好评价，但是我觉得整体中国的发展来讲的话，一它本身自己也有市场。
深圳天力的周先生就说，他也都不好评价，但是他觉得整个中国的发展的话，第一他自己也都有市场，第二外部环境也都是越来越透明，整体是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来发展，所以对于企业来讲是要适应环境而不是改变环境，环境是改变不到的。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在农牧业也都有所波及。
本来这个猪场是100多人， 因为扑杀了呢，也就剩了30多人，有大部分员工分流到集团，在集团找工作。
河北大五集团饲料公司总经理李思瑞话：，本嚟呢一个猪场系有100多人，因为检疫部门对猪场扑杀嘅，剩低30多人，大部分嘅员工留到集团，到集团揾工作，有啲翻屋企去揾工作，确实好难受。一个上百人嘅企业喺一瞬间全部都因为扑杀，工人流失确实影响好大。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民主党籍的国会参议员富恩斯星期一在华盛顿说，美国需要重新设定与中国的关系，但应该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与中国可以讨论合作的领域，避免双方的竞争演变成冲突。这名国会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说，他担心的就是在没有一个更加广泛的对华战略以及盟友的配合之下，特朗普政府和中国展开的贸易战可能不会有好结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富恩斯星期二在外交关系委员会讲到他对美中关系的看法时表示，中国在经济上采取的不公平做法对美国来讲是不可接受，美国需要重新设定与中国的关系，但是他同时表示美国应该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他说，有很多领域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合作，我们很少关注合作的领域，以及从核不扩散到抗击伊波拉等流行病问题上，我们可以与中国合作的方式，有些竞争的领域还将继续是竞争的领域，这个没什么，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这一点，但是我们没有与中国就竞争领域可能会变成冲突的领域展开足够多的真正对话。最近刚刚访问日本、南韩、中国和台湾的这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表示，将美国赶出中国周边地区并试图将美国的重要性边缘化是中国军方的战略目标，但是他不认为中国军方有意要与美国爆发军事冲突。富恩斯参议员认为，美国不应当指望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管理社会的方式，而应该做好与他进行激烈的思想竞争的准备，并改善我们民主的运作。这位参议员说，特朗普总统将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看作是一个负担，使他感到担忧。在他看来，美国的盟友关系和价值观正是他与中国竞争时的优势。他说，中国为什么没有一个全球性的真正盟友网络，他们有附庸国、有客户、有紧张的邻国，但是他们的全球安全架构和我们非常不同，因为我们有非常不同的价值观架构。他认为美国的模式是全世界人民所渴望、所希望，而且为他而奋斗。这位参议员还认为，美国民众并没有对美国应该在全球发挥什么的作用展开真正讨论，而这个应该是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核心议题。而他认为，在美国国会以及全国，美国并没有就维持全球同盟体系，特别是安全联盟所带来的风险、代价以及愿意承担的进行了真正和有意义的讨论。这个理念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美国的繁荣和安全绝对至关重要。富恩斯参议员认为，即使是解决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美国亦需要一个更广泛的对华战略以及与盟友的合作。他说，他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一个更广泛的战略，没有对美国的目标有一个明确的理解，没有与美国的盟友进行接触，这个可能不会有好结果。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核心担忧是特朗普将与中国的贸易战升级后并没有下一步要想怎样做的策略，亦没有可下的台阶。富恩斯参议员说，特朗普总统坚持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通过双边方式解决，但是在他看来，他期待着在即将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习近平主席会晤，国家元首之间的面对面谈判可能是达成协议的关键，必须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为此奠定基础，这个很重要的工作。但是他不认为美国有这样做。对于特朗普可能与习近平举行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表示，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可以提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嘅709案维权律师袁文生被中国当局拘禁500日之际咧，传嚟已经被秘密审判嘅消息。咁香港同台湾嘅人权团体就呼吁中国当局要保障袁文生本人以及佢家属嘅有关权利。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喺香港嘅报道。
设喺香港嘅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以及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5月14日发表联合声明，抗议中国当局秘密审判余文生律师。余文生1967年出生，中国北京商务律师，曾代理多宗法轮功学员辩护案件。709大捉捕后任黄全章嘅辩护律师，故有律师嘅律师之称。佢声援香港雨伞运动，后被羁押并剥夺执业权。他还发表要求19大罢免习近平、修改宪法、改革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言论。2018年1月19日被警察带走，后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余文生被拘押已经500日，家属急切盼望案件了结。近日突然有陌生妇人登门告诉余文生的妻子许艳听，余文生已经被秘密审判，有关消息的真实性。
首先就是5月9日，余文生律师被秘密审判，这个消息现在是准确消息，已经核实了。
许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话，5月9日余文生律师被秘密审判是准确消息，已经核实。5月9日，一个陌生的人来他屋企敲门，话俾佢听今日余文生案正在开庭，问许艳是否需要帮助。记者问核实同边个核实，同法院接触咗未？许艳话佢打电话俾法院，法院一直冇人接听。后嚟余文生嘅哥哥话俾许艳听，确实开庭啦。余文生嘅哥哥到达咗开庭嘅地方，开始时佢亦都唔知道情况，直到5月9日早晨先至被国保告知。9点佢嘅弟弟余文生案件开庭。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及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的声明谴责当局对余文生秘密审判，要求当局重新开庭，确保余文生得到公平审讯，保障其获得辩护权利，保证家属及家属委任的辩护律师的知情权。许艳表示，作为余文生的妻子，余文生案件审理过程中，他有权获得中国现行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
规定至少3天通知家属这个，所以首先没有通知我，是他自个也没有提前3天。
许艳话，按照法律规定，至少提前3日通知家属，首先应该通知佢。事实上，对余文生嘅哥哥亦都冇提前3日，而系直到开庭嘅当时先至被告知9点佢嘅弟弟余文生开庭，呢个亦都唔符合法律规定。中国意见人士胡佳曾经多次协助许艳为余文生案奔走维权。谈到余文生案时，胡佳话，当局对余文生案的处理和很多709案律师不同，因为余文生案的敏感程度不同。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用他的专业的法律方面的。
胡佳话，真正的原因是他余文生用他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以法律文书的形式要求习近平、要求当局停止做历史倒退的事情，修改宪法，取消任期制。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喺一间电脑商店里面咧就买嘢，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whatchamacallit 以及 mooch。
Larry， 你想买咩话
？I need to get one of those whatchamacallits that adds memory. The memory on my laptop computer is almost full. What do you need to get？
我想买一啲磁碟。Larry， 乜嘢系 whatchamacallit？ 呢个词听起上嚟好古怪。它可以帮你增加 laptop 的容量，那是不是电脑的部件啊？
No, no, it's not part of the computer. Whatchamacallit? Whatchamacallit. Actually, it's the combination of words what you might call it, joined together and said very fast.
原来 whatchamacallit 系 what you might call it 几个词合埋一齐而成嘅。咁 whatchamacallit 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don't remember the real name of the thing you're talking about, you might say whatchamacallit. I forget what the thing I need is called, so I just call it a whatchamacallit.
哦，原来你讲唔出一样嘢嘅名嘅时候就可以话 whatchamacallit。 诶，喺呢种情形之下，我哋喺中文里边就话嗰件咩咩嘢。
Exactly. But you cannot tell a shop clerk I want to buy a whatchamacallit.
咁当然啦，如果你对店员话你想买嗰件咩咩嘢，佢点知道你想买乜嘢？诶 ，Larry， 你睇下呢个乜嘢 ？Look at this whatchamacallit.
That's a zip drive. You can use it to save things on disks.
哦，呢个原来就系我哋平时讲嘅 zip drive. What about that whatchamacallit?
That's a digital music player. Li Hua, you can just start calling everything a whatchamacallit.
乜话？我唔知道呢件嘢叫做 digital music player， 所以我就用你教嘅我呢个词 whatchamacallit。
I guess you're right, but don't use that as an excuse not to learn the real names of things.
诶，你放心，你冇睇见我学咗就用咩？每次都系你教乜嘢，我就用乜嘢嘅。Larry， 我今日可唔可以借你个电脑用几个钟头啊？
Last week you borrowed my CD player. Yesterday you ate half of my pizza, and today you want to borrow my computer. You're becoming a mooch, Li Hua.
哎呀，借你个 CD player， 食一件 pizza， 你都记得咁清楚啊？你话我变成咩话 ？A mooch?
A mooch, M-O-O-C-H. That's someone who, instead of getting things for herself, borrows or takes things from others. You always come to my apartment and get free food out of my refrigerator. That makes you a mooch.
A mooch 就系指嗰啲中意借人嘢或者用人嘢嘅人。Hey, Larry， 我有时去你个雪柜攞啲嘢食，但系我间中都有请你食饭噶。
Yeah, well, the next time you come over, you should bring me a pizza.
冇问题，下次我带个 pizza 俾你咪就得咯。但系 Larry， 我哋要讲清楚，你以后唔好叫我 mooch。我唔系嗰种中意黐饮黐食占便宜嘅人啊。
All right, all right. Let's forget about us for a second. Can you think of another person who is a mooch?
诶，等我谂下。冇错，我喺学校食饭嘅时候，有个女仔成日黐埋我张台食我啲薯条。最嬲嘅就系佢仲以为我唔知啊。
Yes, that is a mooch. You should slap her hand next time she does that.
你话佢下次再咁做，我就打佢只手。诶，咁又唔使。我学识 mooch 呢个词，下次我可以对佢话 stop being a mooch。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whatchamacallit， 就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嘅嗰个叫乜嘢嚟噶咁嘅意思。而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美国英语 mooch， 意思咧就系中意白食白攞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